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国银行业的40年回顾，我们继续来讲故事。上一集我们很愉快地聊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已经酝酿很多年了，或者是酝酿很久，也有很多的起伏和转折点，那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后的我们前面聊过的一切，包括刘行长在建立这个农行的国际业务部，然后我们的银行开始慢慢有了就和国际接轨的一些业务，然后外贸企业也往外走等等等等，就一切看起来都很和谐，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美好。那么在一片欢乐的表象下，肯定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的乱象，或者是出现了很多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这集就很想听听刘行长给我们回顾一下，在那个时候90年代大概到中和后期，在我们的市场已经非常繁荣的情况下，从金融银行业的这个领域这个角度，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宏观经济那个时候出现经济过热，后面会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我觉得吧，实际上人类社会一直是往前在发展，所以往前发展意味着你永远遇到的是新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机关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在管理上永远遇到新问题，你原有的一些管理的东西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于新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哪怕你去看美国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或者说我们讲近几十年的主要的这个经济危机都是它开始的。但是呢，我们又认为它的经济制度，至少是经济体制、经济管理是最好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永远遇到的新问题，然后永远有处理不完的新的风险、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奇怪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人类历史上永远存在骗局，总有人在钻空子。一定意义上来讲，企业家就是在钻空子当中来赚钱的，或者说门缝精神嘛，那就是钻空子嘛。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可能是创新，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定义为是骗局，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啊。那么现在讲的实际上还是繁花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们经济又重新步入到改革开放的这个进程当中，而且加速度的这个进程。那么这里面呢也是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加速的改革开放，也有一点像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的，它也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制度化的改革。那么这个改革的内容可以说比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多、还要深。那么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很快汇率改革，93年就汇率改革，那个汪小姐尝到了这个汇率改革的甜头，对吧？那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改革。另外一个政府职能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朱镕基同志去当国务院总理，然后开始政府部门的这个职能的改革，包括这个架构的改革，还有比如说税收上的分税制，再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当时就是说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也发生在上海，上海拿出了6家7家这个国有和集体的商业商店拍卖，然后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叫陈金义去把它买下来了，当时非常轰动，那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是可以搞承包责任制，而且可以卖了，也是伴随着这个时候有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那这个繁华里面也表述出来了。还有比如说这个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原来我们在讲温州的时候都讲到这个问题，哪怕它是私有企业，它也要挂靠在集体企业下面，表示自己是一个集体企业，这样它能才能贷款。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上海这个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拍卖，我为什么说标志性事件呢？这样就带来一个潮流，也就是说集体企业所有制改革，那么把集体企业改成私人资源，所以我们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从集体企业家、农民企业家变成了民营企业家。
感觉好唏嘘啊！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词，汇率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分税制、国企改革，现在它真的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看看就它影响到我们现在有多少事情。
所以像这些 改革，我刚才讲了，实际上它牵涉的面还有对体制的变动的深刻程度，实际上是要超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只是说它可以说是从零到一，所以呢，它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和这些比起来，它的深刻程度，那这些改革的深刻程度是要更深的。正因为这些新的，我们本身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啊，各方面本身是有缺陷的。我刚才讲了，我们永远是遇到新的问题，更何况你原来本身是在改革，主动的来寻求新的体制，而这些新的体制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也表现为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批评说，哎呀，我们这个宏观管理能力跟不上啊，一管就死啊，一放就活啊，原因也在这地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它不可能先有监管措施，然后你才放开，一定是你放开了才会有监管措施。所以包括那个时候80年代也好，90年代初也好，那个走私非常厉害，所以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他打击走私也是他的一项大的工作，因为你走私多了，必然影响正常的商贸渠道、正常的产业的发展，所以他要去打击走私。你看着好像是只是一个打击一个犯罪行为，但实际上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有密切关联的，要不然不会成为一个总理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做。而且他说，因为这个后面也有腐败嘛，对吧？是他是准备了100口棺材，一口是为自己留的，要来打击走私，下这么大的决心。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所以也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会出现经济很快又过热了，又要开始治理整顿了。那么包括汇改啊，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热以后的出台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更深刻的改革，也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经济有困难，过热也好，或者说低迷也好，我觉得都不可怕，只要你往前走，总会走过去的。而这些现象，你回过头来看，实际上都是一个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对，但是在当时都觉得肯定过不去了，这次，但后面他们看到都过去了。
对，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做国际业务嘛，会经常会碰到一些和国际有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骗局，对吧？你看刚才讲走私就是一种，这个其中也有很多骗局了。但是我觉得，就我们当时也从金融角度来讲，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玩的骗局。有的时候觉得挺奇怪，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包括目前看到的许多骗局，虽然借助于电信诈骗啊，也有借助于 AI， 对吧？现在是人脸技术啊，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骗的东西实际上一样的，
对，
套路一样的，甚至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惊奇，我说有的人来问我，哎，我说怎么30年过去了，怎么还有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就碰到有人拿来这种比较旧的啊，所谓的民国时期的存单，保险库的这个什么黄金珠宝的这个保险库的这个存单，拿来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找宝故事啊，可以去找宝，如果找到这个收藏的地方，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藏宝图。
啊，对，那个就很多，经常会有人来
拿藏宝图来抵押借款嘛。
对对。然后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拿着外国银行的大额存单，还有什么在国外亲戚的遗产证明，说，哎，把这个大额存单，看看你能不能抵押呀、托收呀，啊，只要收来了就可以存在你这里，对吧？
不会真有银行拿这些借了钱吧？
反正能够把他们介绍到我这里的，往往还挺有头有脸的。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就刚才讲，这个是当初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对吧？但是现在还有啊，就是说这些年还有人拿着所谓国外银行的存单拿过来，而且这个几十亿美金的存单，不仅这个，也有在伪造，比如说我们农行的，去年就有过，伪造我们农行香港分行的大额存单。
去年，2023年，
对啊。我都看到了，人家微信里面都转给我看了，我说肯定是假的，
伪造，就是他造了一张假的。哎，但香港的大额存单还有纸质的。
对啊，他就纸质的嘛，上面有印章、有签名、有水印，对吧？搞得很像样的，居然现在还有。还有就是比如说国外银行的什么货币，有的是货币拿来了，哎呀，你看这张是 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货币。那么确实我们一般的人只知道美元日元，对吧？
嗯，
那他拿了一个，哎呀，这个是多少多少钱，特别是原来这些南美国家那些数字都很大很大的。
嗯嗯，哪个津巴布韦
人家也不会写，因为就像我们人民币上面也不写人民币三个字，对吧？
嗯，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一元，对，他也不会说这是钞票，美元也没说他是叫美元，他只是说凭这个钱，这个是有那个的，
嗯，
对吧？所以呢，他拿来这个，好多人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本票还是钱，
嗯，
来骗，要能不能抵押做存款，或者说抵押做贷款，
嗯。
然后还跟你上课，你看在国外可以银行里面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讲的神神叨叨的，这些就比较多的，现在也会有，
就在香港，我不知道你，
我在香港也碰到过，
对对对，后面就是很想让您讲一个就是惊天大案，因为这个我也听说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香港的金管局它每年都会给金融机构有一个反洗钱的，不能叫培训嘛，它就是一个宣讲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就看到了，我是记得的，也是九几年的一个惊天大案嘛，就是骗了好多好多钱的一个跟信用证相关的，好像就发生在农行，就是应该是衡水的农行的这个惊天的上百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诈骗案，您应该很熟悉这个案子，所以想听听您讲讲这个案子。
这是我们农行做国际业务的人的永远的痛吧。
嗯，
在1993年，应该是上半年吧，当时就是说有国外的银行询问我们农行总行，说有人提供给他们这个农行开的信用证，10亿美元的。那个时候开信用证的，我们现在一般开信用证，大家这两年都知道的有所谓 SWIFT 嘛，对吧？
嗯，
那么一般开信用证的，那个时候叫电开证，就是说通过发电报的方式开的信用证，
嗯，
叫电开证，用电报方式速度快嘛，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 SWIFT 就是电报方式开的信用证，
嗯，
所以它这个速度比较快，那速度快当然价格就高，所以原来的原始的我们还有信开证，就是用信件方式，也就是纸质的开信用证。那么纸质的开信用证相对来说就便宜一点，如果说你的时间要求不高的话，那么一般会用纸质的开信用证，那现在就这个比较少了，
嗯，
因为这个 SWIFT 的这个价格也便宜了，这个纸质的反而不仅不便宜，对吧？时间还那么长，
嗯，
那个时候呢是有纸质信用证的，我记得我当时讲我筹备国际业务的时候，没事情我还学会了打字，对吧？自己会这个标准的五指这个输入法，就是因为要开学会信用证，所以有这个打字机嘛。那么这家外资银行等于收到了客户提供的农行开的一张信用证，这个就是纸质的信用证，是10亿美金的，要去做大部贷款抵押贷款。
93年10亿美金的。
对啊，那人家想这么大的量，
一张
一张信用证就是10亿美金啊，那人家当然要紧张了，对吧？
嗯。
所以呢，就咨询总行说有没有，总行一听也傻掉了，总行赶快就因为那个时候有传真机嘛，对吧？就把这个传真过来一看啊，是河北衡水农行开的信用证，再一查，实际上是开出去了10张这样的信用证，
10张10亿百亿，
对，100亿美金。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刚才在讲这些假的诈骗啊什么啊。实际上那个时候假信用证也是比较多的，
嗯，
就国际上假信用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咨询，
嗯嗯，
他才会互相之间会咨询，因为首先他就感觉你这金额可以，另外一个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电开证的话呢，银行互相之间会交换密码的，
嗯，
我这个电报发给你，我下面有密码，
密押，
密押，我刚才就讲的通俗一点，
嗯，
叫密码，
对
吧？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叫密押。
我记得这个词。
对，我们银行内部叫密押，对吧？一般我们老百姓可能知道的叫密码，实际上是有这个的。那么信开证呢，我们是互相之间是交换签名样本的。
嗯，
我这家银行有权签字人的所有签名的样本，
嗯，
都互相进行交换，
嗯嗯。
那么签字样本上面每个人的级别，他的权限都有注明的，
嗯，
同时呢我们互相之间也有约定，好比说信用证，
嗯，
如果一个信用证必须多少美元以下，必须是哪两个级别的人签才有效，
嗯，
多少万以上的那必须还要什么级别的人签字才有效， 在多少金额以上的，那么还必须什么样级别的才有效，所以他都有这么一整套这个规定在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他收到了这张信用证，但是呢这个下面这个签字的人呢不在签字样本里面，那么所以他就引起怀疑了，他要咨询一下，那么农行告诉他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无效的，因为这个不在这个签字样本里面。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就今天我们实际上是衡水这个行长签的。
但行长没有这个权限签。
但他呢不在总行的签字样本里面，因为从当时的这个国际业务的规则来讲，是可能就河北可能还只是到省分行一级才可以直接办理国际业务，到下面还不能办，所以他就没有签字权。但是呢可能是这个客户啊，当时所谓的外资企业外商里面也有不少搞诈骗的，坤蒙拐骗的嘛，那么就搞啊，你这钱不是你也不用担责任的，签信用证到时候没有贸易就不用兑付的，当时下面这些行长他也不懂，那么稀里糊涂就签了嘛，所以就签出去了。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总行国际业务部发现这个情况了，那肯定得调查清楚，一调查有十张那了得了，要赶快要调查，要去声明一下。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说我们总行通过 SWIFT 向所有银行发布一个信息，发布一个声明，说目前市面上流传着这么一些信用证，但是呢告诉大家这个是无效的，我们一概不承认，所以如果出现问题你们自己负责。
对，最后就是这么处理。
就这样处理呢实际上就没事了。但之所以为什么变成今天了呢，因为一方面这个，但是你是这样处理是可以了对吧，但是从一个这么一件事情那肯定要引起重视，所以要向领导汇报嘛，所以国际业务部要向领导汇报。那么向领导汇报呢，当时呢我上次也讲了，我们也是刚刚开始做国际业务，所以领导他也不是很清楚，说这么大的量那还得了了，万一怎么样。国际业务部真正懂的人实际上主要是搞结算的人，相对来说对这块的规则比较清楚，但是呢年纪都还很轻，都是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那么他说这个应该没关系，但是有的领导说你说没关系你负得了责吗，万一怎么样你负得了责吗，年轻人也不敢说话了对吧，可能国际部老总也被问了嘛，也结巴了嘛，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再往上报了。那么据说人民银行可能要报到国务院，最后说中央领导也急了，说你这个把我半壁江山给弄没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也就200亿美元左右。
100亿一半被骗走了。
100亿没了，一半没了，所以就那个时候是对这个外汇储备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们汇改以后，93年汇改以后，后来很快就搞了这个强制结售汇制度。为什么，就是想把国家外汇储备能够统起来，所以你企业收到外汇要赶快结汇，就变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了，它是有这个目的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觉得是外汇少，外汇一方面特别是97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关注外汇储备了，那么那个时候还是93年的时候，所以这200亿左右，所以你那个半壁江山给你弄没了那不紧张了，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呢，是有一天晚上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当作一件大事来公布声明，这是无效的。
新闻联播向世界宣布这个信用证无效，是好有意思。
然后还这个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个要去查这些东西，
太紧张。
对对对，这个就变成一个今天的，所以也变成人家的一个案例，实际上的一分损失都没有。
对，那因为不兑付就完了嘛。
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效信用证嘛，因为它那个签字是无效的，也不存在农行讲不讲信用问题，它本来就是无效的信用证。
本来就是假，对。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也说明就是我们在对外开放当中经验不足，那个基层行的行长他也搞不明白，然后听听大概是这么回事，那行我就签吧，所以他没想过这个1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银行的行长对10亿美金没概念，他还当行长。
这个有的时候我就讲，就 ChatGPT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说觉得一点没什么可怕，实际上人有的时候脑筋出问题了更可怕。
对，我觉得这个案子实际上对他确实是比较知名吧。
对，你想嘛，原来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10亿美金的亏损导致整个银行倒闭了。
对对，这100亿呢，你们算10亿美金算什么？
那不是更了不得了，对吧？
对，但这个案子实际上恰好就完全就说明了我们就是刚对外开放，就市场蓬勃发展后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开放的太快了，这机会太多了，你还真有可能在当时，比如说这个基层行衡水支行的一个行长，他可能根本就你他分辨不出来是真假嘛。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两个所谓的违纪方案，他一个就是伪造各种引资的证明，然后伪造美国的公司、伪造项目什么的，他就是故意骗的。那么故意骗的话呢，又搞了很多什么这个证明书、那个证明书，什么这个介绍材料、那个介绍材料，然后因为还是都是英文的。然后可能还故意把英文中的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翻译错呀，然后就这么一搞，我觉得其实站在这个衡水这个支行长的角度上讲，在那么一个大环境下，就觉得就是外国人都来，然后外资都过来，就肯定是很多的机会。但是他真正遇到这么一个事情的话，他肯定也是没有分辨力的。尽管如此，这10个亿，就起码他看这个数，他也得谨慎一点吧？怎么就这么简单100个亿他就签了呢？
这个怎么说呢？就我前面就讲到，就因为我们整个开放也是我们整个门突然打开，所以门外是怎么回事，大家是不知道的。突然遇到这些啊，那些新名词，然后人家跟你讲，这些在国外的银行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中国人也好面子，还不能去觉得自己完全不懂，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有。那么再一个呢，当时整个是招商引资，尤其是引进外资是一个热潮。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讲到过，就是当时好多领导，比如说到下面去视察、去指导工作，以前是问你的这里的产值是多少，到那个年代呢，是问你引进外资是多少，出口创汇是多少，引进外资企业是多少，就相当于我们后来是叫 GDP 是多少，对吧？那个时候是考察你的是这个，所以地方政府也好，他对这个招商引资他是非常重视的。那还有一个确实就是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到少数民族地区、到农村地区去说，哎呀，当地的农民啊、少数民族啊都很淳朴。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开放的时候，对外面进来的人，我们也显得很淳朴，觉得人家都讲的都是真话，我们不懂要向人家学习，要听人家的。对，当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很信任人家，没有去有这么一根弦说，哎呀，他人家是来骗我 的。
对，都是相互学习学坏的。
我们现在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下说，哎呀，你这个11美金，哪怕这个11两个字，就得把你一根神经给吊起来了，对吧？我想啊，因为我不在那个具体的位置上，我不知道。就我想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我们实际上好多，你去反过来来去看，我们有一些包括现在有些被诈骗的人，实际上都有这个。当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哎呀，我好像这个不懂的。哎呀，你都是懂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信任。一旦信任以后，他会放松所有的其他的神经。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来看，虽然这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大惊小怪了，本来不应该闹这么大的，变成一个国际笑话。所以你在香港也能够学到这个案例。
新闻联播向全世界宣布开的一张信用证无效。
实际上是没有损失的，我不知道经管局怎么上课的，反正是没有损失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某种上来讲，我今年年初我也写过文章，我也讲，就是说实际上好多风险，尤其是经济上的一些风险、金融上的风险，你是不能靠赌，也不可能预先防的。当然，我们要防范风险，但防范只是防范，你不可能去消灭风险、堵住风险。你只有在什么，在互相的交往当中来防范和化解风险。比如像这个事情出了，你就要想办法化解它，而不是说啊，以后不要再开信用证了，那你不要开放了。所以像这些，我觉得是我们要去关注的。确实，就是说从那个年代来讲，我们讲真的想不到，我们后来的外汇储备会有一天我们变成第一。那当然现在又第二了啊，但有一天我们会是外汇储备第一，会那么多，真的是想象不到的。我刚才讲了，我们93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大概就200亿美金左右，到10年后，2003年就达到了4000多亿美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了不得了，但真的再到了2003年往前6年，是1997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说所有亚洲国家都对外汇储备是紧张的要命的。但后来我们到4000多亿，再过10年到2014年 就达到了我们整个外汇储备的历史最高点，39900亿。所以这个经济的发展，
对，现在在看100亿，丢了就丢了，无所谓。当然
不行，丢了就丢了，
但确实是不一样的重视程度。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回顾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有的时候确实是既让人高兴，但是我们还是在高兴之余、开心之余，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中间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而遇到这些问题，倒不是说要去批评，是应该去总结我们遇到这些，我们以后应该怎么来避免这些。但是呢，避免我刚才讲了，你只能说尽可能避免，但是当你避免没有避免得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更妥善的、更符合经济规律、金融规律的方式来化解风险，而不是盲目的。像这个过程当中，有的领导说，哎呀，万一怎么样，你负不负责啊，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给说死了，最后就变成一个新闻联播去做这么一件事情，那就变成一个国际案例了，本来可以不变成国际案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去回顾，而且可以在愉快的回顾当中来总结一些有益的经验。
而且也非常衷心的希望这个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历史的发展，真的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摆到极致了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比较是谨慎的极致，希望能够再往更乐观的方向摆一摆。就这说的太隐晦了，这个。
所以我前面就讲，实际上你回过看这个40年，那么我们对我们遇到的暂时的困境，我觉得是应该抱有希望。即使在当下这个情况下，可能确实有些舆论啊，或者说情绪啊，觉得这个经济这些年一直发展的比较低迷，特别是疫情以后经济发展不是很好，大家尤其是觉得这个体感不是很好啊。但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材料，一方面我们看比如说投资增长乏力，但是增长乏力里面去看增长，你会看到有几个方面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就是新兴行业、新能源这些，它的增长都是两位数的。但是确实我们许多传统行业的增长有些是负的，有些是低于平均增长速度的。确实就是说新兴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增长，它的增长量没有超过那些增长乏力的部门的投资的这个水平，所以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投资的主力，但是应该讲也能够看到。那么这个如果说我讲还是刚才讲，这我们回到历史上来看，我们从最初的农业的增长，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农业的增长，然后我们是一般加工业的增长，然后到纺织，到来料加工，然后到外向型经济，再然后到机械产品为主的出口，再到现在我们前些年是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的出口，和这两年的新能源车电池的出口、锂电池的出口，你看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在升级，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中间发展的动力动能实际上一直是在转换的。我们也可以去看，如果经济数据上看，那些低迷的阶段实际上也正是这些转换的一个过程。无非是当时在处在那个的时候肯定是痛苦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汇改问题，实际上汇改以后，一方面出口企业当然好起来了，但是对进口企业肯定是痛苦的。再到后面一次汇改，到2005年的那次汇改，当时我在浙江农行，我们多少出口企业就一下子就垮了，他找不到方向了。年初订的合同订单算好是盈利的，但是因为年中七月份汇改，汇率升上去了，所以等到年底东西全出口了，收到了外汇要换人民币的时候换亏本了，结汇以后就亏本了。那么一想，哎呀，当时我们是搞国际业务嘛，就出主意，看来美元不行，要不换欧元吧，欧元也不行，换欧元也没用。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企业在出口当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汇率问题，因为这个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人民币相当于是盯着美元的，那么是相对是固定价格，所以它不会能面对一个汇率变化的问题，它只会面临的是自己的原材料成本的问题、运输成本的问题和劳动力成本的问题，那么他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他从来没考虑过汇率的风险。这一段时间对企业、对地方经济实际上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那一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 至少是县域经济，浙江的县域经济是一个低迷的阶段，大家看不到希望，不知道往哪里走。但是很快又重新起来了，找到了新的方向。那么原来那些生产什么打火机啊，这些企业就没了。那么当然对这些企业主毫无疑问是痛苦的，甚至于你也可以说它是失败的，但是对整个经济来讲它是成功转型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就经济发展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在这里。所以出现低迷，出现一定的这个转折这么困难，我们确实也应该正常的去看待。当然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个确实是很重要。上次讲到这个南方讲话，就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改革的作用。
嗯，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今天这期给我的感觉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无论如何还得向前看，反正也回不去了，就这不是一个选项。
对，
你再怎么着都得往前，你只有明天没有昨天。所以
对，
无论如何很多时候确实像我们上期说的，就在当时是感觉肯定是过不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只要明天还在是吧，那总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
只要你这个精神在，继续往前走，我想总还是能走。
对，甚至都不用有太多期待，你也不用放期待，你不一定说我一直往前走就一定能变得好，因为你没有选择，你又回不去，你又不能往后走，你只能往前走，所以要不抱期待的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对，你这讲的好，就是不抱期待的继续走下去。
嗯，好，这个作为今天的这个结尾听起来稍微有点丧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比较有用的一句话。好，那非常感谢刘院长，也感谢大家。
好，谢谢小朋友，今天聊得特别愉快。
嗯，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下一期我们还会讲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回忆。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刘院长，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的，拜拜。
拜。